各位同学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冗来参加主日学，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一颗学习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深入的阅读摩西五经。愿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导师，也成为我们的伙伴，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知识，可以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奥秘。谢谢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学习，这样子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堂课是摩西五经的概论，所以你只要听到概论你就知道就是概，就是重论，就是概。但是我其实发现，其实现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还缺概，连概都很缺，更不要说是深入了啦。那我们就从基础开始没有关系。这个课程呢，既然是摩西五经，就是读最前面的五卷书，好，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大家务必要把这五个字背起来，就创出立民生。当然你如果能够背39个字就更好了。创出立民生，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博斯真传哥，塞耶埃迪旦，荷尔摩拉米红。那横批是什么呢？哈番盖亚玛。好，上联17个字，下联17个字，横批5个字，旧约概论你就结束了。这就是旧约概论啊，39卷书。我们有4组老师来教，我们希望能够达到4个目标，3个目标。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掌握到摩西五经的整体的结构，就是学习去怎么样鸟看这五卷书，还有它基本的内容。所以其实不用强背死记了，好，而且这门课也没有考试，也没有报告，只有最多就是上课大家讨论，好，但是我希望这个讨论呢，不是变成一人陪零，或者是两人垄断，或者是3人交谈，而是怎么样啊，多方的互相的能够沟通，或者是分享。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了解基本内容之后，能够去了解它的意义，整体的意义就是上帝整体的救恩的计划。好，可以说摩西五经是全本圣经的一个基础，所有的事情的起源都在这五经里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而且可以这么讲，摩西五经以后的至少是旧约已经没有新鲜的东西了。怎么说呢？旧约其他的部分都是在对摩西五经做深入的解释，或者是加添的解释，它的基础它的本源都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不论是除了摩西五经以外的旧约包括新约，你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回溯到摩西五经去找到它的最根源的东西，特别是旧约所有先知的信息，可以这么讲，都没有创新。他们的创新只在于根据最初的信息做处境化的解释，这个解释有创新，但是那个基础的神学或者基础的理论已经没有新的东西，都在五经里面，可以这么说。有人说先知书呢就是很多预测啊，或者是很多的预知啊。其实真正的预测先知啊，所谓的先知真正的预测啊，它不会超过5%，其他的部分都是做什么？都是在解释，都是在呼吁，都是在劝勉，都是在教导，把摩西五经内容呢做什么？做处境化的阐释应用跟解释，可以这么讲。好，第二个目标还包括上帝的计划关于在以色列民身上我们知道旧约呢其实几乎呢它的主体就是在讲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 OK， 好，那么我们能够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是最好。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了解这些内容呢，我们希望各位弟兄姊妹能够反映或者是反思在自己的生活处境里面这点其实很难，因为这个是几千年以前的人物，而且不论是时间跟空间跟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那么我们怎么跟这个有非常大距离的一群人拉上关系，而且要拉上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你又不能够用非常跳痛的方式，所谓跳痛的方式就是你把自己的意识读进去，以为那个意识这样想，那么当然这是比较难了，就是跟我们时空差距这么远，可是我们怎么把这个信息用在我们的生活处境里面，那么我等会会告诉大家几个技巧，然后我们就可以应用。好，那么这课程哈的计划是这样子，我们一共会上10次课 ，OK， 好，就在这个表格里面，除了2月18号春节那个好像是初三，好，所以我们停课一次，其他时间呢就是从今天一直到3月25号，每周日9:50准时开始，好，10:40一定会准时结束 ，OK。那么今天是因为有圣餐，所以我们晚了大概7分钟开始，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准时结束。好，那么我们的课程的分配是这样，啊，我会负责这个第一堂，还有民宿记的2堂，接下来是哲荣跟君柔夫妇，好，他也是我们的执事，他负责创世记。那么胡牧师年高德少，好，所以我们寄予众望，他要负责4堂，好，出埃及记的2堂，还有生命记的2堂 ，OK， 好，这样啊，还有就是哲荣跟君柔他们还有负责立位记，他们的，所以他们3堂，好，大概是这样子分配。那么我这边要介绍2本书籍，好，这2本书籍没有硬性要你们买了哈，不过呢，假如你真的很缺钙。好，而且是旧约的钙，好，那么我建议呢不要省这个小钱，好，这2本书加起来呢应该是差不多1000块左右， OK， 好，第一本呢就是入门的书，叫旧约精览，它就是让缺钙的人开始服用的那种鸡精，好，鸡精就是说它很纯粹，很少可是很营养，因为已经到精的程度了嘛，哈，精览啊，哈，就是所以那么这个作者呢Jensen 哈，这个作者呢他有一个特色，他就是他很会制作图表，让你一下子呢就可以掌握整卷书的大概的内容，好，所以他很会画图表，好，图表啦，还有很多的地图啦等等的啦，好，像这种图表，好，你看一整卷书，好，他每一格就是一张，但是呢有几张呢形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然后他再帮你做解释，像你看这样子就一目了然，啊，一整卷书，有时候呢他可以把全部的先知书呢画在一张图表里面，所以你一下子就看到，这就好像是那个空照图，啊，你先有一个整体的印象，然后呢你再做细部的这种深入的探索或者是查考，好，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技巧，哈，这个技巧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要一下子就跑到那个森林里面去，你要先看到整个森林的面貌，然后再去研究树，所以不要见树不见林，一定要先见林，哈，这个林不是林老师，哈，那个林是这整个森林，然后呢再去看树，这样子呢你养成了这个习惯，哈，你的读经呢事实上呢就已经完成一半了，哈，就是说这个技巧先掌握好，如果你觉得呢你的钙已经补充足了，哈，那么呢你就需要什么导，哈，就需要导，哈，导论，哈，这个就是只写5卷书就这么一本了，这个39卷书也一本，哈，啊，所以你看有差别哦，好，五经导论这个是谁的作品呢？赖建国，哈，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哈，那么他是出埃及记的专家，他的博士学位是写出埃及记的论文，那么他写的这个五经的导论呢，就是让有心想要对摩西五经有更深入的了解的，哈，可以读。那这本书其实是一般道硕的课程的那个教科书 ，OK， 哈，是教科书，所以事实上是可以买的，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图书馆有没有，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借，好，这2本书参考。好，那么还有一个建议要求，如果你们要来听呢，最好是不要脑袋空空的就来，最好先做一下 study， 好，那么这个 study 呢也没有很强，好，如果，哦， 你从现在一直到三月，你想想看哈，大概60到70天，那摩西五经一共几章呢？187章，除以3呢，就差不多60天。好，60天，62天。你看，你假如每日读2到3章呢，你可以到在2到3个月之内完成。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如果你每天用3章的进度，好，3章进度，三章就是你，假如你能够一目十行，就算是过目即忘也没有关系，好，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先扫过一遍，至少你上课来的时候呢，先把要上的那卷书呢先扫过一遍，好，那万一啊，你也没时间看了，你就去，就请我们教会呢买这本书，然后大家去影印，啊，没有啊，影印那个表格，哈哈，他的那个表格，其实呢，旧约经呢五经也是前面的30页而已，啊，他的那个表格，你就把那个表格影印呢放在身上 ，OK。好，没事就看一下，没事就看一下，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好，所以其实很方便哈。你看各卷书的章数是这样的，50、40、27、36、34，啊，大家可以背起来，这就是一个电话号码。好，50、40、27、36、34，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每一卷书的章数哈。所以创世纪是50，好。出埃及记是40，好，就这样，50、40、27、36、34，啊，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码，啊，好，你就可以按着这个进度，好，譬如说，下一次来之前呢，你最好就能7天之内呢，看你能不能扫过50章。
好的，
好，50章，加油哈，啊，有点，就是说有点 push 哈，各位的这个概就会很丰富了，好。那么我这里呢，给大家几个提醒哈，就是摩西五经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好，当你读了圣经之后呢，你可以从这个8个角度去思想。当然不是每一段经文呢都可以从这8个角度思想，可是你起码可以找到1到2个。好，譬如说这段经文有没有我可以效法的榜样？好，譬如说你读到那个创世纪。亚当堕落的那个3章，亚当跟夏娃堕落的那段事迹，哎，你就会发现这边呢就很可以让你想到什么？引以为戒的事，是不是？3点，有没有让你引以为戒的事？有，好，也就是他听从引诱，可是却忘记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可、哎，必定讲得那么清楚。可是当这个蛇一跟他讲说你不一定死，好，3章第4节你不一定死的时候，哎，他就开始怀疑神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引以为戒，是类似这样子啊，也就是说其实每一段经文呢都可以从这8个角度去思想。万一哈，然后你读到不是万一啊，就你一定会读到立位记，好，比如说读到那个家谱或族谱，好，或者是那写在民数记了哈。那么在立位记里面呢，有非常多的献祭，特别是礼仪律的条款，好，礼仪律的条款，这非常的复杂。那你怎么去从8个角度思想呢？好，还是有，好，比如说是否有关乎第6点哈，认识上帝的新思想。好，这就可以讲上帝怎么那么龟毛，好，龟毛，因为连一个献祭哇，都弄得这么详细，然后那么多那么程序，好，而且违反的可能都还要处以死刑。好，这个你就可以思想为什么那么龟毛。好，因为他要求什么？圣洁。而且他要求什么？因为这个罪呢要对付，好，要对付的非常的严厉，因此呢献祭的仪式才会弄得这么繁琐，这么复杂啊，这么严肃，那就表示什么？上帝非常慎重的在对付百姓的罪这件事情。好，你就可以知道了哈，上帝是很看重罪的，就是说他不轻易饶恕罪，可是呢当这个百姓一旦进入这个程序，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程序得到上帝的赦免啊，这是一个应许啊，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好，无论我犯多大的错误，只要我认罪，上帝就会怎么样，赦免我。这是他给我的应许。所以你看，这就可以思想了哈。所以大家不要这个跳入太细节当中了，想着那个太复杂的事情，一定有非常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好，比如说巴别塔的事件啊。哦，挪亚的洪水是不是真实的啦？好，这个都不会在我们的上课的时候讨论，好，因为这个都不是概的范围，好，这是属于导论的，这是属于导论的那个细部的范围。哦，我们就是了解一个重大的事件、重大的趋势就可以了，好，就可以了。好，那么当然了，我们期望各位的阅读最后不是只是一直在检讨自己啦，好。在这个内省自己啊，好，那都没有一点喜乐，啊，所以有一个第八点，好，第七跟第八点，除了交托以外，你有没有感受到要向神感谢的事？好，譬如说你读了民数记，好，民数记又很复杂，哦，那个百姓一到旷野啊，其实不到三个月就开始抱怨了，好，没肉吃啊。好，哦，没有葱油饼啊，好，哦，没有这个刷刷锅啊，哦，他们就开始抱怨，哎，那你就要感谢神，主啊，我每天都可以吃到葱油饼，我每天都可以吃到刷刷锅，我们还有鸳鸯锅可以吃，好，哦，你要这样想啊，哦，感谢主，感谢主，哈，哦，没有把我放在旷野里面，类似这样的，啊，类似这样的，我就是对比那个状况了，我们反映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好，这就是课程大致的这个设计啊，有没有问题或有没有建议，或是有没有其他的想法的，大家就可以先提。好，那么好，如果没有了，我们就进入到五经的部分。好，我很快的做一点介绍。其实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每一次啊都可以留个5到10分钟的事情呢，大家做一点讨论。讨论就交流了，因为我们这里呢有牧师啊，有长老啊，哈，还有很多的家庭主妇啊，哈，还有很多的大家的，还有很多在业界工作的资深人士，我们一定有非常多的生活经验可以分享。那么我要说的是，摩西五经是非常写实的生活的叙事记述，好，然后呢？也充满了失败，充满了困难，但是也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好，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定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好，那么我们希望这堂课呢，不是给大家很多作业，回去还要去找资料啊，还要去思考，还要写什么，没有。好，我们就是上课呢，你如果明白了你就明白了，好，你如果不明白你回去呢你也不要那个太放在心上哈，那个缠绕你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所教的东西，上课你就可以了解80%到90%了。啊，这就是说，你现买你就可以现卖。好，好，首先呢，请大家呢先记住我们，这门课的5卷书《创出立民生》啊，《创出立民生》呢在圣经是头5卷书，啊，在次序上。他最开始的5卷书，在重要性上，他也是最开始的5卷书。好，也就是说，论重要性，通常一个正式的神学生，在他的，譬如说道术的神学生，在他的求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哈，在这5卷书当中呢，学校会排一门其中的一卷书成为必修的科目。通常可能就是创世纪。或者是生命记，创世纪或者是生命记，会成为他的必修的科目。那这5卷书呢，这个英文叫做 Pentateuch， 你如果有机会听到国外的讲员讲这个，那么你至少知道说，哦， Pentateuch 是讲五经，这五经呢又叫做律法书 Books of the Law，当这个 Law律法用大写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它就表示是那5卷书。好，那5卷书，如果哈，在有的圣经的翻译翻成律法叫人死，好，类似这样子，律法定人的罪，那么这个肉有时候它会用小写，好，要用小写。如果它 刻意翻成大写，它就是指摩西五经，而且是指上帝所定的律法。啊，那么 Pentateuch 这个英文字啊，其实是一个音译的字。啊，从希腊文啊，五卷或五册，因为希腊文的五叫做 Penta。啊，那么书呢叫做 Teuchos， 所以 Teuchos 那它翻成复数就是 Teuka， 啊，或者是 Teuk， 所以它是Pentateuch， 那么犹太人呢，他称为摩西五经叫做 Torah， 啊，这边有一个希伯来文啊，叫 Torah， 大家的看不懂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它的音是翻成用英文写出来的就是 Torah， 啊，它的意思就是指示啦 ，instruction 啊，哈，或者是教训啊 ，teaching 啊，或者是指教义 doctrine 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因此，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五卷书这么重要了，因为它是一切神学的基础，啊，不论是教义、教训，啊，或者是这个 instruction， 啊，那么传统上认定呢，五经的作者就是摩西。虽然，在出埃及记的后面有写到摩西死了，他自己当然不会写到自己死了，所以那一小部分呢，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啊，就是叙述他怎么死的，然后他没有进入迦南地啦，哈，后来他这其实大家也那个找不到他的那个坟墓跟尸体，哈，就是一个传说，但基本上会认为这个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啊，就是摩西，而且他叙述了人类最重要的啊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的起源，关于这个犹太人的起源。还有他们早期的境遇，啊，还有上帝对希伯来民族赐下的律法，啊，律法呢，简单的说，啊，律法可以分三部分。律法呢分三部分，大家会发现呢，这三部分呢，大概最难了解的，啊，是第一部分，叫做宗教律，跟宗教有关的律法有三部分。宗教律，第一部分叫宗教，这是最大部分，那也是最难懂的。好，宗教律呢又称为什么，好，礼仪律，跟礼仪有关的，敬拜啊，礼仪啊。那第二部分呢，哦，我们叫做社会律。譬如说在民数记你就会发现他有设立逃城，就是让误杀人的人有机会呢可以去躲避仇家的追杀，或者是他提到说你的土地多久了，你必须要还给那个典当的人，或者是你家的牛跑出去啊，把人家撞死了，啊，你怎么赔人家，啊，等等的哈，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法跟什么刑法，针对他们社会定的。那第三点呢是比较少的，哈，这个叫做道德律。道德律虽然很少呢，可是它非常的核心，因为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时间。啊，直接讲道德律，啊，就是说。你不可敬拜别神啊，啊，你不可奸淫啊，不可贪婪啊，啊，不可去杀人啊，要孝顺父母啦，啊，包括守安息日，好，啊，这都是属于这个时间。那么安息日呢，照理来讲它应该属于礼仪律，它为什么把它放到道德律呢？因为安息日太重要了，啊，每七天就要守一次，而且呢这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十诫是道德律的核心，那很多民法跟刑法呢是社会律、宗教律。那么我们现在呢，新约在回想说，上帝的律法，耶稣说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那么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道德律。好，还有宗教律跟社会律的那个精神，啊，并不是指他们的礼仪，啊，因为所有的献祭都停止了嘛，对不对？啊，所有的民法跟刑法是针对他们在那个处境所设计的、所订立的。那么等到新约时代，这都已经时过境迁了，所以都消失了，啊，都消失了。可是他的精神是怎么样？是存留下来的。啊，譬如说，你去割大麦，你不可以割得非常干净，啊，要让穷人有机会捡食。好，啊，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一种精神。那其实它是属于社会律，就是在民法里面呢，你要去照顾那些穷人，好，或者是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让他们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温饱。好，那么五经的内容哈，我这边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除了主题内容以外呢，每一卷书呢其实都有一个关键字。好，我下面还画了这个年表，这是一个大概的年表。好，也就是说亚当大概是祖前四千年的事件。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推测了。好，那亚伯拉罕呢大概是两千年。好，那么约瑟呢是大概是1800年的人物。那么这边有一个1600年是什么意思呢？这没有写。好，没有写，这个表示说约瑟死后呢，过了圣经并没有讲，过了一阵子之后，有不知约瑟的王兴起，就开始虐待，蹂躏那些以色列人，就大概是这时候，祖前1600年，所以距离现在也差不多是3600年了。好，那么出埃及的时间大概是1440年。那40年之后，他们进了迦南地，大概是这样子分。所以，创世纪就是在描述祖前4000一直到1804 ，OK， 好，所以这大概是这个时候。它的关键字就是讲起源，一切事物的起源，一切事件的起源。那出埃及记呢，是讲到他们如何从法老的奴役当中呢，被上帝拯救出来，所以是关键是救赎。所以它的历史时期大概是200年。那么立位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1600到1440，那么摩西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呢？就差不多在中间1540年左右，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因为你只要推测嘛，1440年如果是他进迦南，那时候他120岁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加120，就大概是他出现的时候。好，所以就在大概1520年那个时候出现。那么立位记哈，立位记大概是比较难读的一卷书，就是那个泽荣要辛苦了哈，要如何解释这些繁琐的特别是他其中最多的部分就是在谈那个宗教律哈，那礼仪律的部分。而这卷书的关键字哈是圣洁。民数记呢？好，民数记到时候是我负责讲，我会讲这个漂流的日子，40年他们在旷野漂流。你会发现这段期间呢，可以说非常的凄惨啊，非常凄惨。他们本来呢可以从南边呢直接就进去了，可是呢去探索那个的探子呢回来报告恶性，结果他们就开始漂流。好，我们就会描述这四十年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是漂流。最后呢他们总算来到了耶利哥城的附近哈，约旦河的东边，开始要准备进入迦南地了。那摩西呢也已经是临终了，他重申上帝的律法。好，我们可以来看看他如何把上帝的诫命再重讲一次，然后再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上帝的心意。好，那这个关键字就是要求他们守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好，这个就是一个鸟瞰，所以你大概记住了起源、救赎、圣洁、漂流跟守约。好，很容易记啊，这个年表放在这里大家也有个印象。好，现在呢我就大概还有20分钟跟大家做一个关键报告。好，就是每一卷书的关键。好，我特别去找了资料哈，我就把它浓缩、浓缩再浓缩哈，就是 keywords 哈，还有什么 key content 哈 ，key chapter 要这样。好，啊，起源呢啊 ，beginnings， 它讲到世界的起源，包括宇宙万物啊，一切的生命的起源，还有一切的无生命的起源都在这里面啊。那么呢，还有讲到人类的起源。在圣经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哦，就是人不是动物，可是在生物学呢，人是什么？
动物。
好，界门纲目科属种，人也是一种人种的一部分，人不是动物。好，因为呢，上帝在创造世界的这个6天当中，先造了动物，那这动物呢，包括昆虫啊、鸟兽哈，无论是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叫做什么？
动物。
动物，而且创造动物的时候呢，也同时创造了植物，就是说他先创造了植物，再创造动物，这些呢都预备好了，最后才创造人。那么人呢，就去管理这些植物跟动物，好，这是圣经的描述。所以人不是动物，好，这是圣经要求。但是呢，我们的生物学是因为人是进化的嘛，所以人跟其他的动物呢是同类的，所以人变成动物。好，这个我们要厘清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好，还有除了人类以外呢，还讲到安息日，上帝设立安息日，这非常重要。因为安息日设立呢，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纪念上帝的创造。好，因为他创造六日，那第七日就怎么样，就安息。好，因此呢，在圣经的这个创造里面呢，安息日的评价会比其他的六日更高。好，因为其他的六日呢，你看哈，都是说什么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一切东西都各从其类，神看是什么好的，就是说他是什么 good。 可是安息日呢，你看1章31节创世纪，神看的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好，都甚好，最多只是什么 very good， 从 good 到 very good。 好，那可是到第七日呢，第2章1节、2节他怎么说，神创造一切就安息日了，然后赐福给第七日，定为什么圣日 holy。Good, very good, 到什么 holy， 那 holy 一下就怎么样，就三级跳了，就三级跳了，所以这不一样，这是圣日，因此这一日要休息。那么要休息其实不是那个解除你的疲劳，这个要休息是为了要思考上帝创造这六日。好，好，好，这个包括安息日，还有死亡，好，因为堕落就带来死亡，还有婚姻，好，第一对夫妻的，还有罪恶的起源，这个撒旦的诱惑，以及上帝的救赎，还有第一个家庭，还有人类的文化，好，人类开始繁衍之后呢，就各种文化跟艺术，还有城市的产生，因为这样子产生呢，我多写了一个艺术，请大家画掉。好，这个产生呢，就开始了。就开始了人类多元化的生活，这种多元化的生活呢，也让人类的这个理想越来越远，到最后巴别塔也准备要盖了，那但是语言呢一旦混乱之后呢，好，巴别塔就盖不成了。还有献祭 ，OK， 献祭也是从这个第一个家庭开始，都有，好，这是一切的起源。讲到一切这起源里面呢，当然了，也包括了。很多上帝的设计的那个理念在里面。那至于要节 key verse 呢，我选了两节，这两节呢，一个是跟整个世界有关，一个呢是特别是跟上帝的救赎有关。整个世界有关呢，就是3章15节，讲到说在这个亚当夏娃被诱惑之后呢，上帝呢对他们的一个，你说一个审判也好，一个咒诅也好，或是一个命定也好，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是他跟蛇说的话，意思其实就是他跟撒旦所做的宣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女人后裔最后就是指基督，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头就是什么，会造成他致命的伤害，而你要伤他的脚跟，也就是说你会对他造成伤害，其实这就指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可是撒旦会遭到终极的毁灭。那么对于人类，对于人类非常重要，特别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是亚伯拉罕之约，所以12章3节是指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可以讲所有的约，上帝跟以色列人，甚至上帝透过以色列人跟我们所定的约，所有的约的起源呢，都从这里开始。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咒诅你，我必咒诅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个因你得福呢，的第一重意义呢，是指亚伯拉罕。但是我们在加拉太书第3章， 当保罗解释这个你的时候呢，他把它扩大，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呢，其实是一个复数，可是呢，他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单数，一个整体来看，那就指的是基督。好，最后就指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就是因基督得福。好，那么就先讲到这边哈，就只是说，这个约呢，最后被引申跟扩大，然后放在基督的身上。因此很多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有一个要领啊，就是旧约一切的设计，上帝一切的应许，啊，最终的应验啊，就是遥指的基督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关系拉起来呢，事实上你就不会觉得旧约是这么艰深晦涩啊，那它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结合，甚至跟我们的救恩结合。那出埃及记的 key chapter 是哪一章呢？啊，是第十五章。因为亚伯兰之约定于十二章，但是在十五章呢，他做了一个更彻底的阐释跟建立。因为在十五章出现了一句话，上帝带亚伯拉罕去看天上的星，然后说你的子孙就会像那么多，所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十五章第六节，好，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相信的不是上帝的应许哦，他是信神啊。意思是说，不管你说什么，你一定会做成。后来这个原则呢，就被应用在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加拉太书第三章，对不对？当保罗阐释。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的时候，他讲到两个关键。好，第一个是得称义的方法就是信，那么信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可是亚伯拉罕，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什么？对，信什么？亚伯拉罕是信上帝会给他子孙，还有土地啊，还有一切的。可是上帝有没有给你土地？没有啊，给你数不清的子孙？没有。上帝会不会让你家出总统？因为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啊，也没有。我们家出了两个流氓都没有。那我信什么？应许改变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耶稣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复活。这个应许是上帝说的，我们信了，所以我们就称义了。而亚伯拉罕是信上帝给他土地啊、儿女啦、子孙啊，还有一切福气，他信了。那个时候呢，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土地，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信了。他信的是神，所以他就称义了。我们就是，所以你看，一切的应许啊，都可以在或者是原则，都可以在创世纪里面啊找到那个最起初的那个典型哈，那个模式。好，所以我说这个过程中，上帝给他三项应许：土地、子孙跟福气。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而且他已经老了，可是他还是相信，所以他就被称为义，被视为一个义人。好，那么这是创世纪。接下来讲出埃及记，他的关键词是 redemption， 就是从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当中呢，被拯救出来。他关键经文哈，关键经节是在六章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了哈，预备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不做他的苦苦工。好，在诗篇当中呢，又常常引用这样的话：上帝伸出来的膀臂，好，上帝伸出来的膀臂拯救我们。还有接下来这两节十九章五到六节，请：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所以你发现上帝是先给他们一个身份和地位，先给他们自由， 然后才要求他们，或者是说要活出与这个身份和地位相称的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原则了没有？这个原则就是新约的原则，也是全本圣经的原则，也是救恩的原则。好，这救恩的原则跟我们的民间宗教啊，跟其他的宗教是完全刚好是对立的。其他的宗教是先要求你有什么表现跟行为，然后呢，你的表现跟行为决定你将来会得到什么。而上帝是先给你一切他有的救恩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圣洁的国民的地位，祭司的国度的地位，然后才说，那么你的言语行为应该与你的蒙召的恩相称。好，所以先给我们恩典，再要求行为，而不是先要求行为，再决定你能够得到什么恩典。好，所以你看，从出埃及记我们就已经找到了那个原则了，而这个原则也是在新约全卷书哈、啊，全卷书每一个作者都非常善用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才会说，所以我们言语行为应该与怎么样蒙召的恩相称。好、啊，言语行为，然后蒙召的恩，蒙召的恩先得到，然后言语行为再去配合他。好，所以出埃及记的 key chapter 呢是十二到十四章。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二到十四章呢描述上帝呢借着最后一灾，好，最后一灾就是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然后呢设立了逾越节，好，他们借着羔羊的血还有上帝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因此呢这个模式就成为以色列人以后在敬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程序，最重要的一个程序，那么就是逾越节。那么每一年的那个赎罪日就在逾越节、不是在逾越节，就是逾越节的预表了以色列民可以完全的得救跟赎罪。那么我们等到我们再到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大家会发现所有希伯来书的那个内容的进展，你会发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讲到最后最核心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九章到十章讲到献祭，而献祭这么多祭当中最重要的祭是哪一个祭？赎罪祭。好，赎罪祭呢有两部分，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祭物。那么祭司跟祭物当中呢哪一个比较重要？祭物，因为祭物是最后讲，因为耶稣就是祭物，他不但是祭司，他也是祭物。好，这祭物的死承担了我们的罪。好，所以耶稣呢一次献上我们就永远得救。那这个模型出现在哪里？这里十二到十四章。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所以假如你跟着这个程序这样子走，哇，那今年的希伯来书呢你就不缺钙了哈，绝对不缺钙，你就已经先打下基础了。因为希伯来书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讲摩西五经，啊，都会提到摩西五经，特别是利未记。好，那么利未记的焦点呢，就是指圣洁，啊，也就是说，上帝怎么赐给以色列百姓，透过一个他认可的程序来跟他亲近，而维持互动。那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繁琐，一个罪就要去献一次祭去处理它，而且要洁净啊，要宰杀这个祭物啦，要真诚的这个悔改啊，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要求啊，就是要圣洁。所以你看这个圣洁的要求是先告诉他们是什么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是属他的子民。你看这都是地位，这都是身份，有了这个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表现出来。所以利未记呢有两个重要的经节，好，我们来读十七章十一节，预备，来，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人赎罪。好，这个血很重要，血代表生命，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好，接下来这两节二十七到八节，来，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叫你们成圣耶和华。好，所以你看，他们是先有圣洁的地位，所以他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你看这个模式哈，一再的提醒啊，重复啊，表达啊，那这代表什么？这是恩典。在路德中哈，就信义中里面呢，非常强调如何区别律法与福音。不要把律法当作福音，也不要把福音当作律法。好，这里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你没有做什么事，上帝就给你了。好，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领受恩典的恩典之约的这个受益者。好，这是福音。然后律法是什么呢？那么你应该把这个地位活出来。好，你应该把蒙召的恩活出来，好让这个万族可以透过你的道德或者言语行为认识上帝的圣洁、公义、信实和慈爱。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它的关键章节是十六章，因为十六章呢设立了赎罪日，这是犹太所有节期里面呢最重要的一天。在犹太历是七月初十，在一般的阳历就大概是9到10月之间，大祭司呢要在这一日进入至圣所，好为百姓赎罪，而且大祭司要先自洁才能够进去，然后呢，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离一切的罪愆。好，这个在希伯来书也提到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民数记，民数记的关键字就是 wanderings， 就是什么？就是漂流。好，这个漂流呢，其实严格来讲是三十八年。但事实上呢，从他们出红海就开始算的话，就是40年呢的旷野漂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听从了那个报恶信的探子，就开始害怕然后就开始抱怨了，以致呢上帝就给他们这个惩罚。好，这关键经节我们来读一次哈，14章22到23节。来，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地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向他们祖宗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好，那最后可以说连摩西亚伦都没有进去。好，因为他们要什么？概括承受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从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那一代全部死在旷野。20岁以上的有多少人呢？光是那个数点人数就差不多超过60万人，全部死在旷野。而且60万人只是男性如果也把女性加进去，就可能是 double 了。所以他们在那个40年呢，就在旷野死掉了100多万人。他的关键 chapter 呢是在14章。14章呢就是那个关键就是他们听从了那个报恶性的探子的话，说那里的人非常高大，哇，城墙非常坚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打败他们的。哇，全部又开始哭了，开始抱怨了，开始这个变成非常胆怯了哈。所以这是关键，那完全忘记他们在不久之前一两年之前呢，才经历了那个什么埃及的石灾哈，然后完全没有受损，然后经历了红海啊，经历了埃及这个士兵的追杀，然后呢毫发无损，他们都立刻就忘记了啊，立刻就忘记了。好，最后我讲生命记，生命记的关键字是 covenant， 就是上帝的立约，而百姓要守约。生命记不断的强调上帝已经立约了，而这个约呢的好处，你如果要得到的话，你就是要去守你应该守的那个部分，好，要遵守上帝跟百姓所立的约这其实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简单，可是需要怎么样？需要有点冒险。而他们呢，一看到困难，他们就不敢去冒险了。而摩西呢，很讽刺的是，他在重申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些人以后不会遵守约了。就是他讲说，你如果遵守会有什么好处？不遵守会怎样怎样怎样？他已经知道他们不会遵守了，好，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啊！结果果然是如此 我们只要读十章十二节就好了。好，预备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叫你得福。你看，等到他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还说我呼天，我唤地，哈，跟你做见证，等等等等等等，你看讲的这样啊，其实他已经知道哈，他们以后不会听，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感慨。好，那么关键经文的那个 chapter 呢是在二十七章，因为二十七章呢，摩西呢不断的重复这个话哈，就是说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一定要听啊，今日呢你成为耶和华的百姓了，你看。当他要求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话的时候，他不断的重复的是什么呢？要让他们记住他们的身份。好，这也是保罗哈在他的劝勉当中不断的重复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刚刚讲的模式啊，就是当他要求律法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福音。好，当他要求百姓遵守，这是律法，可他提到的福音是什么呢？你是神的百姓，这是身份啊。这是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不要一直在讲律法，然后忘记这个律法后面的福音的基础。如果你把福音的基础讲出来，律法就不是律法了，律法会变成什么？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就不会变得很重啊。这牧师都一直叫我们要做那个做这个啊、哦，好重好重。然后呢，忘记讲说你是神的百姓了。好，圣灵已经住在你心里了，然后你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呢，啊，基督拥有的一切呢，你可以跟基督同德了。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看那个重担呢，就立刻减轻很多，就有这个动力去做了。好，我们教会有很多生产的妇女，哈，刚生产妇女啊，他们最理解这个了。好，你看他们啊，要喂奶啊，啊，要清洁啊。哇，其实很累的啊，那爸爸也很累啊，可是一想到他是我的儿子啊，他是我的女儿，哇，你看啊，不管是第几胎了哈，啊，你看一切的重担呢都卸下来了啊，这就是因为他体会到了那个身份啊，所以他就有动力去做。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好，主持结束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问题啊，私下可以反映给我了哈，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啊，你可以 line 给我哈，万一呢我都没有反应了，你可以托梦给我也可以啊，好，谢谢大家哈。